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弥迦书，我们还有一章。如果您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现在，弥迦书第七章第五节到十三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十四节到末了，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言而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第五节第六节，你有没有觉得在有点熟识？在新约福音书里面其实讲过好几次，是我们的主说的。我们主说的话跟这里的话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他是提到如果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如果不能够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这些家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甚至有一个地方主干脆就说，如果不恨这些家人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有另外一个地方福音书不知道出现过一次还两次还是更多次，是比较直接提到这一段话，就是提到在同一个家庭里面父亲跟儿子，母亲跟女儿，有没有这样说？或者是婆婆跟媳妇等等他们要彼此有争端，没有办法和睦等等。主说他来 不是叫人和睦，而是要叫人这样这样这样。嗯，这句话当然有点矛盾，因为主自己讲过，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意思就是神的儿子是要带来和睦的。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他却说他来不是叫人和睦啊、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话，让我们想到我们常常提到的真理常常是有两面的，就是双焦真理啊、哦、看起来是矛盾的，这两方面都是真理。主讲那些话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他是直接或者是至少间接引用了弥迦书的话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这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跟家人有和睦啊，而是在一个面对这样的冲击跟选择的时候，当你的环境这个世界充满了不法的事啊、而且是违抗神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就要留心了。有可能仇敌会出自我们自己最亲密的人，或者说我们最亲密的人就可能引我们去走向这样的错谬、邪恶、罪恶的道路。尤其在一个这样的世代，就像弥迦预见的在提到的也是这样一个世代，一个邪恶的世代，一个罪恶的世代，我们就要留意了。因为我们会面对这种选择，就是你要选择真理，还是选择在世上一种让一般人觉得是更快乐啊美满的生活哦。所以很可能弥迦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要常常留意，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环境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而且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敬畏神，走在神的道中，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并不是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环境啊、哦、那当我们遇见像弥迦的时代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就提到我们不要留意，不要随从世俗，不要同流合污，不要觉得大家都这样就很安全，我照着做就是了，反正别人也这样做。我们要留意这个啊、哦、主耶稣曾经用另外一句话来讲这一件事，他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因为世界上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所以我们要留心，不要觉得我们有比别人好就好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有可能会越走越恶啊，那我们都要留心这个。而弥迦提醒我们，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要留心，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引我们走向错谬的原因。其实尤其是这些最亲近的人更容易这样，因为我们比较多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是我们跟他们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不时的就遇见你要守住这个感情，还是要守住真理。当这两件事情起冲突的时候，我想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些话当然不是让我们有理由不注重跟家人和睦相处。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尽量跟家人和睦相处，尊敬他们，留意他们的喜好等等。不要因为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就在家里面就好像分成两个阵营，他们跟你不同阵营的，反正他们所做的你都不以为然哈、啊。 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尽量的与众人和睦，这是圣经的话。如果你的家人跟你信仰不一样，你的家人是拜偶像的，你一定要知道他们并不会在每一方面都是不好的，都是违背神的啊，他们一定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好的，你要去区分。而当你遇见真正事关重要、事关真理、事关神的道，如果你照他们的样式，你就会违背神。那个时候，我们就用得着这里的话，你要留意，仇敌可能就出自自己的家，所以他说你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甚至你怀中的妻，你都要对他有一点防备的心，有点这个意思哈。主就是应用这一段话，在他来之后，人因为认识他，认识真理，就会开始遇见像这样的冲突。因为我们周围的人，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虽然他在犹太传教传道，那犹太都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可是他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走在神的道中，所以主在那个时代也讲像这样的话，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到跟第八节，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注意到这两节圣经，有一个原因，应该也许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像这样的先知书里面充满了责备罪，提到当时的那种破败的光景，难得有一些话是复兴的话，是很明亮的讲到神要有的作为，本来就比较会吸引我们注意。可是我很年轻的时候注意到这两节，还有另外一个更要紧的原因，因为天路历程提到他，天路历程的上半部，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谦卑的山谷啊，居谦谷，在那边他遇见了启示录所讲的那个亚波伦，那个仇敌，他在那边跟仇敌征战，而且受伤，甚至倒在地上，好像失败。就在那种光景里面，他得着力量，再一次的站起来，而且胜过仇敌。他得着力量的源头，一个就是这几句话，在他心里面出现这几句话，所以他用这几句话来胜过仇敌，使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们把第七节第八节再读一遍好吗？弥迦书七章七节八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大家想办法熟记这两节经文好吗？因为你会用得着的，尤其在有一些时候你遇见的时候会觉得很害怕，或者会抱怨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你需要的不是惧怕或者是抱怨，而是这两句话，我们可以记起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会用得着。我给你讲一下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的事情。基督徒在居千古遇见了亚波伦，他重伤跌倒，又被仇敌压制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他得着一个意外的帮助，他拾回了他的宝剑。你知道宝剑是指着圣灵的宝剑，就指着神的道，所以他就用这两节经文来回应，来胜过仇敌。 其实他还用到另外一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熟悉这节经文吧，我们也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其实这九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是另外一个我们弟兄姊妹要想办法尽量熟悉他的，因为这是保罗教导我们，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胜过试探等等的非常重要的兵器，这九节经文。 OK， 好，那当天路客基督徒用了这两处经文胜过亚波伦之后，仇敌就受伤然后飞奔逃走。之后本人想继续记载，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到属灵征战，不要只聚焦在我们征战跟要得胜仇敌这一件事上，要把鬼赶走的这一件事上，要注意之后我们生命的造就，因为那才是神的目标，就是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生命得着更好的建造，更好的成长。基督徒在这样胜过亚波伦以后，本人约翰记着说，有人拿了生命树的叶子给基督徒贴在他的伤处。你知道生命树的叶子就是乃为医治万民，然后基督徒刚刚打仗的时候受的伤就痊愈了，然后他又吃了，在美工，他在到居千谷之前才刚去过那个 The Palace of Beauty， 好像就美丽的宫殿。其实那里是在特别的讲到神给天路客的一个中间站啊，在那边你可以更多的饱享神的同在的地方哈。他在美宫离开的时候，他们送了他一些礼物。他是在那边才开始有全副军装的。除了这个以外，在美宫里面的人还送了他一些礼物，里面包括饼啊、酒啊这样。他基督徒在这一次征战之后吃了这个，就恢复了精神。这是本人约翰记载的，这就是基督徒在居千谷的经历。本人约翰没有这样写，可是我觉得他所以会在居千谷碰见仇敌，然后又跌倒受伤，非常有可能他是在表明他在谦卑这一件事上失败，就是因为他骄傲起来，所以呢就遇见这些事。而我觉得弥迦在论道，无论神的百姓或者外邦，也都是这样。先知其实常常这样，神最恨恶的事情之一就是骄傲，对不对？高傲的眼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因此站不住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些话提醒我们要谦卑的仰望他。弥迦书从七章从第九节以后这几节一直到十七节，好像就是在提到，就像本人约翰写的基督徒一样，在跌倒中怎么样再爬起来，懊悔他们的罪行，而转向神来寻求他，亲近他，然后神将会使他们得着恢复，羞辱将变成荣耀，软弱要变成刚强，甚至后来他们能够蒙神赐福到一个地步，成为列国人的祝福啊！这些几乎就要引到旧新约的时代了啊！其实旧约常常都这样，这是另外一种遂行，就是在旧约时代一段时期，人经历这些事，他们怎么样犯罪得罪神，遇见神的管教之后悔改啊，认罪，然后 得着赦免，而且得着恢复。当他们恢复以后，更多的往前，神将他的荣耀彰显在他们中间，他们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旧约时代，有时候在一个短期内就会有这样的事。弥迦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奉神的命传达这些预言、这些信息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而西西家就是旧约时代，在一个破败的光景里面，怎么样因为信靠神而经历奇妙的拯救，而且还救到更崇高的地步，得着一个很特别的复兴恢复啊，而且甚至因此使得以色列变成有名气，外邦的国家也来查访这一件事。虽然在西西家的时代记载了其中一个国家来查访这一件事，却将要为之后以色列更大的失败、更大的灾难埋下伏笔，就是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国中的骑士的时候，西西家王怎么样有点骄傲起来，给他看了许多东西，后来先知跟他传达说，他所看见的所有这一切，在后来的世代将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所以这些经文就在讲到这些事情。弥迦书的最后一段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弥迦好像在做拔他的作品的拔一样，就是最后的结论啊。他一起头就说，我们的神是不像外邦神的，他说谁有何神像你，有何神像你。我们讲过，这是弥迦他的名字的意思，也差不多是这样，谁像耶和华，弥迦名字的意思。弥迦这个名字跟天使长米迦勒的名字拼法是很接近的，意思也是很接近的啊。谁像耶和华？可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当先知说谁像耶和华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去注意神，对不对？可是我们应该常常注意的不是我们有一位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有能力能够帮助我们等等，我们不要只想到这一方面。我们在想到要注意到神的时候，我们应该经常注意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圣经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讲得很丰富的。你知道很可惜，有的时候基督徒他们说信得住，他们认识神，他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觉得那些拜偶像呢是不认识真神的人，而他们是认识真神的人。可是其实我们把门关起来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思考一件事，就是你真的认识神吗？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承认主的名字，你就用这个来定义你认识神，可是认识人不应该是这样而已，对不对？就像你提到认识一个人，我也可以轻易的说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可是其实我有可能只是知道他，或者说不定跟他讲过一次话。可是如果是一个我们更亲近的人，你说我很认识我的妹妹，那个认识很不一样，是不是？你可以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既然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就应该更丰富的、更全备的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常常思想神的属性。其实这是常常先知的信息里面想要表达的。像在这里，当他讲到谁像有何神像你的时候， 就提到神的赦免、饶恕，他不永远怀怒，喜欢施恩，他的怜悯，他把罪踏在脚下，把罪投于深海，他按他的应许做事情，他的诚实、信实，他的慈爱，光这短短两三节经文提了好几个他的属性。哎，你如果单就着弥迦书这七章的经文来讲，你还可以找到更多神的属性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常常注意的，而你读先知书也特别应该注意这个啊。先知书你不要只注意比方他有个预言怎么样应验啊等等这些事情，你应该更注意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那其实是先知的职分里面非常重要的职分，就是引神的百姓能够更认识神。那我们都应该像这样。所以我们结束弥迦书这一卷书，我讲过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个很宝贝的一卷书，你也可以说很甜美、很闪烁着荣光的一卷书。虽然它里面提了许多可能我们不喜欢看到的责备罪啊、宣告审判啊，可是这一卷书其实包含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讲过它光被新约引用还有被后来的圣徒引用就有许多处经文，今天我们多讲了两处经文，一处是被主耶稣引用，另外一处是被教会历史上本人约翰他们引用，对吗？嗯。而这一卷书在表达的东西就是从人怎么样背逆神，可是后来得以醒觉过来而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是，而再来投靠神，因此经历神的救恩啊。你也可以说弥迦书里面有一些话，像今天第七章里面有一些话是用来说明西安怎么样能够变成像弥迦书第四章前面几节讲的那个样子。你还记得弥迦书第四章讲什么？那是跟以赛亚书第二章讲一样的话，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跪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等等这一段话。西安怎么样可以变成这样？而且你要知道，那个背景、那个立足点，并不是你今天你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觉得我们赞美神充满的荣耀，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是弥迦的这些信息，尤其后面的这几章的信息是写于西西家王的时代的话，那么他们的环境，他们正在被亚述所侵侮，在亚述的辖制底下，北国以色列因此灭亡了，南国犹大也被亚述王弄得遍地荒凉的时代说的话。神讲到他将要有一个恢复，而且恢复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他们成为列国都争相想要来这里一起沾恩、一起享受神的恩典的一种光景啊！这个是有点在预示新约时代的教会应该有的光景，对吗？所以我知道这像一个睡醒一样，这个是弥迦书。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一卷书《那鸿书》。 那我们书是另外一卷，在圣经里面应该不太被看重的一卷书，特别因为它里面讲的话很少有什么振奋人心的话，他讲的都是一些审判的话。我当年要制作我们那个金句卡，一共有我选了440处经文，我一起都并没有计划要选440处经文啊，但是我就是按着我的记忆从创世纪搜寻起，每一卷书我都选了好些经文啊，但是有一些经卷我可能会选比较多的经文，像创世纪，像以赛亚书、诗篇等等，都一定会选很多经文。可是我选到那鸿书的时候，我只出现一处经文，就是第一章第七节，因为其他都不太能够放进金句卡里面。我们的金句卡主要放的东西是能够安慰、造就、劝勉的话的。我应该圣经66卷都有选出经文来，可是我很记得那鸿书我就只选了一处而已，就是第一章第七节。我更早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另外一个经文卡，那个是有点为了认识真理，有点为了神学而弄的。我一共选了弄了26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选了10处左右，有的有10几处的经文。你如果好好背那些经文，你会有系统神学的最初步的基础、初步的概念。也就是如果你想到苦难，你会浮现一些经文，你想到神的旨意，你会浮现一些经文，讲到神的爱也是。我的第一个主题大概是神的爱吧。来，我们每一位今天听我的人，每一位你自己在心里面想一件事，你不需要说出来，就是如果想到神的爱，你出现什么经文？这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题目，可是我猜想有些基督徒，也许成为基督徒许多年了，也传过很多次福音，告诉人神爱你，可是你有可能想不起来几处经文是讲到神的爱的。也许你应该下一点这个功夫。我们的书房有这个经文卡，对不对？那个不是我们自己出的，那是当年我制作以后放在西安堂出版社，不是我们市里，是这个西安堂出版社出版，有26个主题，每一天都有一段经文，一共有366处经文。如果你能够都去背它，蛮好的。而我们这一次是几年前我做的另外一套金句卡，我把它叫金句卡，是因为有一面是圣经经文，另外一面是一些名人的语录，所以我没有把它叫做金句卡，而叫做没有把它叫做经文卡，而叫做金银的金句卡。那也一样，如果你能够背会那些经文很好。来，我们来读那鸿书第一章。我刚刚说这是一卷可能不太被看重的书，可是今天我们还是要讲里面一些宝贵的信息。第一节到第八节，论尼尼伟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虫蚤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哪、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你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在你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这些先知常常不是每一位了，他是好几位都会提到他是哪里人呢，他的出身。而那红唯一提到的就是他是伊勒哥斯人，他也没有跟我们提到他是什么时代的。有一些先知像弥迦、以赛亚，他们会告诉你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哪一个人做王，南国哪几位君王的时代他在做先知，那红都没有讲，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年代，至少他自己没有说。我们需要从他的信息跟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来对照，来猜想他有可能是什么时代的人。他虽然提到，唯一提到的就是他的名字跟他是哪里人，问题是这个对我们帮助不大，因为我们不知道伊勒哥斯在哪里。他如果说他是伯利恒人，他是希伯伦人，我们都就会知道他说他是伊勒哥斯人，我们从来没听过，好像圣经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这个地名啊。所以学者研究了很多年了，就没有一致的答案。但是有不少人认为他有可能在加利利的境界啊。加利利是到了新约时代才出现在圣经中的名称吧，之前可能没有啊。而且有些学者认为伊勒哥斯有可能在靠近加百农啊，这个是新约圣经才出现的地名，是彼得约翰的家乡。彼得约翰是加百农人。换句话说，那红是北国以色列的人，他不是属于南国的，所以有可能他也不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可是呢，神却使用他特别针对犹大来说预言啊。这里面没有很明确的这样说，但是因为他唯一提到的神的百姓都是提到犹大，他没有提到北国以色列，所以他有讲到以色列呢，在讲到整个统称了，但是他会直接对犹大说话，所以一般认为他是南国的先知，虽然他本身是北国的人。想听懂吗？哦，那他的年代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许多人相信他是跟弥迦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我自己也觉得很有可能啊。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在编圣经的人就把，可能犹太拉比也是这样认为吧，他们把那红书编在弥迦书的后面啊。也就是说， 那鸿的时代跟弥迦甚至跟以赛亚可能有重叠啊，但是有可能他比前面这两位先知都要晚期一点。我们之前讲过，弥迦有可能比以赛亚稍微晚一点，因为以赛亚做先知，他从犹大王乌西亚讲起，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可是弥迦是从约坦讲起，也就是乌西亚的时代，他还没有做先知，所以他大概比以赛亚稍晚一点，弥迦有可能更晚一些。而且弥迦的预言内容很短，而且主题也很单纯，他专门针对尼尼微说预言。那所以有可能弥迦做先知的时期蛮短的，非常有可能就差不多西西家王的时代啊，因为西西家的时代以色列正在受亚述的荼毒可是如果更早一点，有可能神借着先知是在对百姓提到说，神兴起亚述来侵侮他们，是因为百姓的罪，所以神设立亚述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那鸿写这些话的时候，不是，显然不是那个时期，而是百姓已经快要从亚述的手中得着释放、得着拯救的时候，所以非常有可能是西西家王的时代，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在亚述横行霸道的那300年当中最奇特的一件事了，就是亚述就正在他的300年的帝国的历史的很高峰的时代，却没有胜过西西家王啊！这个大概是他唯一在近东世界打了一个败仗的时候，就那几任亚述王啊，那是因为西西家信靠神，对吧？这个在列王记里面看得到，可是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会看到更多关于这一件事。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给西西家王的勉励，多半都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要他怎么样艰辛的信靠神。事实上，那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25章一直到35章吧的那些经文，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这样。而且那一段经文，我自己认为是旧约圣经里面用来让我们思考，让我们认识今天我们得救恩是要信靠耶稣来得救恩，这个信当然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我们因信得救，因信蒙恩，这个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圣经里面就以赛亚书25章一直到35章是讲的最清楚的一段经文，讲到信这是以前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讲的事情所以如果弥迦如果那鸿是处在那个时代，那么他的信息就跟弥迦书我们刚刚提到最末了几章很可能是在同一个背景而且同一个方向来讲的，就是神将要审判亚述，而且还不只是借着这个拯救以色列，而是借着这个来让神的百姓学会怎么样信靠他不但得以得到救恩，而且要救到一个更高处，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发出光来，吸引列国就像我们刚刚在讲弥迦书最后一章的时候提到的，我觉得那鸿书的主要内容也是这样。你知道先知那鸿名字的意思是安慰者的意思， 这跟他的信息内容实在很不相称，因为他的信息内容我刚刚就告诉你，好像除了第一章第七节以外，我不太找得到能够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放在金句卡里面，因为看起来都在审判尼尼微的一些话哈，嗯，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跟他的信息并不相称。虽然我们说很多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他们的名字常常跟他们的信息很相称，可是其实那红的名字跟他的名字的意义跟他的信息还是相称的啦。因为你要知道，那红都被认为跟约拿书并列，约拿书是神差派约拿去给尼尼微传道，记得吗？然后那红书是神要先知讲审判尼尼微的话，好像是类似的，其实这两卷书是完全两码子事，完全不一样的。约拿书是神要先知去给尼尼微传道，换句话说，神差派先知约拿去做宣教士，去外邦做宣教士。可是那红不一样，那红是在本国做先知的，他所有这些话虽然内容是在审判尼尼微，但是是要他去跟神的百姓传达的信息。神应该没有要那红把这些话带着到尼尼微去，在那边宣读给尼尼微人听，并没有，因为这些话是为神百姓说的。大家要听懂吗？你读先知书的要留意这一件事情。嗯，就像其他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小先知书里面一些先知，常常都有一些信息是针对列国讲的，对吗？亚门啊、摩亚啦、啊、以东啊、非利士啊、亚兰啊等等这些国家。可是你一定要常读到这些，都常常要记得，就是那些话多半神都没有要先知拿着那些话去他提到的那些国家去宣讲给他们听，并没有，那些话都是讲给神百姓听的。这卷书也是一样，全卷都是在论尼尼微受的审判，可是却是讲给神百姓听的，为要安慰他的百姓。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时候神的百姓南国犹大正在受着亚述的荼毒，而先知明确的跟他们说，宣告说神将要因为亚述的骄傲将要审判他们，好让神的百姓得着安慰啊。所以那红的信息正好可以跟以赛亚书的大概第十章左右相回应，因为以赛亚书第十章就是在讲到神本来兴起亚述，把许多国家都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原是为了管教他的百姓，或者管教列国有一些人，可是亚述却不这样想，他以为这样被神使用他很伟大，他以为是因为他很有力量很有办法，国家很强盛，所以才做得到这些，他就骄傲起来，所以神为了这个要审判他们。这是以赛亚书第十章的话讲的，而在那里就是要提到神总是要在复兴他的百姓呢。等一下我们可以读一点那一章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你把那红书跟它里面虽然没有提到的名字，跟西西家王、跟西西家的时代，还有以赛亚书里面一些话连接起来，我想你会对那红书有更正确更丰富的认识。所以这卷书在审判尼尼微，可是是在 安慰神的百姓，让他们知道神终必复兴他们。我请大家看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一段话，就是那鸿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鸿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称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这里说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不是只对外邦讲的，神对他的百姓也是一样。神并不是那样，就是对外邦人觉得他是外人，就是他有罪一定要追究，对自己的百姓觉得就是有罪啊，没关系啊，就是自己人嘛，就不算为有罪。没有，神不是这样，神是公义公平的。神无论对外邦，对神的百姓，他都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但是有一件事会是神的百姓跟外邦带来区别，就是神的百姓要认识他，认识神，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神向他们显现，从摩西的时代开始，甚至你可以说更早，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神向他们显现，好叫他们认识神。而一旦他们认识神，他们应该要有的就是他们开始懂得敬畏神，而且信靠神。他们不要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以为神向他们显现，所以现在他们是特别的人，所以他们跟外邦不一样，外邦都是灭亡的，他们是得救的，并不是这样。因为神并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们也像是罪人。可是你知道有一些犹太人后来就落入这种光景，以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个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身份，就使得他们跟万民有别，使得他们可以免于灭亡，其他的都是要灭亡的，其他都是外邦的狗。可是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他们如果认识神，他们就懂得敬畏神，而且懂得信靠神。当他们这样懂得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投靠他。所以就有第一章第七节的话，刚刚我提到的，来，我们来读这个第一章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神希望他们因着认识他，所以晓得来投靠他，这是认识神的真意之一。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那些拜偶像的人不认识神，我认识神，可是当你遇见需要的时候，你就抱怨或者很忧虑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开始怀疑神，质问神为什么没有保护你等等，如果你是这样，你应该重新思考你真的认识什么。真的认识神的人不应该是这样，你如果真的认识神，你就会信靠他。这是诗篇，我们常常给大家讲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讲的话，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我不是说如果你不懂得依靠神，没有学会依靠神，你就应该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就应该要重新审核你的信仰的核心，你一定要操练真正的信靠神，而不要像犹太人一样，好像认定他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名分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基督徒认为我们受过洗，我们决志信过耶稣，我们已经有基督徒的身份，好像就是保险了。不要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得救，对不对？那你就需要继续的信，而继续的信就是一种靠，真正的投靠，艰辛的依赖他， 当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疑惑，不要转移方向。你真正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做的事就是要来望向耶稣，要来投靠他，要来靠近他，你就会真正的寻求要亲近他，那你将会更多的认识他，而你能够亲近他，那个道路包括了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对吗？他的命令包括了应当一无挂虑，这是神的命令，你有心要这样遵守。你在遵守这些命令的时候，就是在尝试踏进依靠神的地步，对吧？你依靠神，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就能够不一无挂虑嘛，不是吗？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却仍然开口感谢赞美主，凡事谢恩的命令也是帮助你去踏定这个依靠神的道路。告诉你要常常喜乐，当然也是这样。可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更多来亲近神。另外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弥迦书的时候提到的，就是你要常常去默想神的属性，要真的去思想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希望神的儿女心目中都有一串字词是跟神的属性有关的，也就是你经常能说得上来神有哪些属性：慈爱、正直、信实、怜悯、恩典、能力，还有什么？
公义，
还有吗？智慧，我觉得幽默也是哦。真实、独一，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全在，他永不改变。你熟不熟悉我们好几年前我们在昨日讲过一个系列，讲神的属性，我甚至还提到他的一个有趣的属性，就是他是有法则、有规律的神，可是他又有的时候会随机行事，所以那个属性我把它叫做有法则而随机，这就是另外一个双教真理。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教导我们要思想神的属性，我觉得很宝贵。他甚至制作了一张单子，列了几十项神的属性，要我们每一天思考一项，那些属性也多半附有几节经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你不要会后跑来找我要这个东西，我那一张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可是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找我们那一个系列讲到神的名字与属性，你可以找到那个讲义，按着上面写的，你就可以列出许多属性来，你自己去列一个简表，包括一些经文，试试看每一天默想一个，为那些事情祷告，你这样更多的认识神，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刚强的基督徒，因为认识子民的人比刚强行事，这是但以理书11:32的话，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9:10我们刚刚讲的，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当我们这样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会更多的依靠他。今天让我们特别想到这一件事好吗？神是我们的依靠，他就是我们的保障，他不是给我们保障，而是他自己就是我们的保障，所以你要有保障，你就要去亲近他， 那些更多的得着他，有他的同在，让我们这样认真的学习，做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真正信靠他的人。
请唱宣道诗79首，宣道诗79首，靠主有福。